白板上面顺正理论的文，在旧的，就是没有红色字体的，红色字体的以下那一行有页码的这三行是接着补充讲义第一份的第十二页的引文之后的某一段文，然后刚才所新写的是这一段讨论，那么众贤的一个结语。因为第一节课开始写的时候，黑板不够用了，所以只先写了一部分哦。他的文不是完全接续哦，是一个段落，因为内容很长，我不可能全部摘录啦，所以只能着重的跟大家说明而已。好，关于众贤在顺正理论去反击上座释利罗多的这以前五世所缘是和合的假物这样的一段内容，以我们大正藏二十九册所收录的，它的内容呢其实非常的繁多，可以说是从二十九册的350页的西兰开始，一直到352页的 A 兰，这个讨论才告一个小结。那接续还有另外一个议题，还有另外一个问答，那跟我们这边所谈的比较没有相关。所以在我们补充讲义的第一份，就是补充讲义的第十一页第十七项所摘录的文，以及黑板上所写的这两段，只是取自很少的一个部分来去佐证说明而已。意思就是说，由于讨论的内容太庞大，那么全文摘录的话，一来我们也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来做说明，二来可能也会造成大家吸收上的困扰，所以我只尽可能的去摘取比较明显明确的地方，那么用比较直白的话，就是摘取以能够成立我的观点为主的一个重要处啦，其他地方当然还是有，那么比较明显的地方我把它给揭露出来来做说明。好，要了解这段文之前，我们大概先理解一下有部他们对于极为的看法，所以先请看到补充讲义二，页码是13页，补充讲义二的地方。我们先从大毗婆沙论怎么来谈极为，请看到补充讲义二的页码第13页刮胡一的地方，这是取自于大毗婆沙论卷132的内容。有部的正义认为极为彼此是不互相接触的，一个设法的极为以我们眼睛能见到的是最少最少是七个极为。怎么样七个极为呢？其实我们在以前的补充讲义有出现过了，只是印象中那时候是请大家自行回去参阅，很抱歉再请大家翻出第一份补充讲义的第七页，放在旁边一起对照来看。 补充讲义的第一份页码七最下面第十项，这个是我们前导的第20页有这样的文，导师著作里面有这样的文：众为积聚，所以能为一为缘。正由于为缘的作用，一即为也是有的。好，那内容呢，先以《大毗婆萨论》卷136来做说明。有部认为即为是物质，就是设法的最小单位，因此呢，既然称为最小单位，你就不能再去切割分解它。那么它是最小单位呢，所以它不会有什么长短方圆高下。为什么？如果你还能看得出它是有长短方圆，代表什么？还可以再切啊，对不对？所以呢，既然已经是最小最小了，所以我们这个只能凭想象了，因为一般我们所认知到的最小物质一定还是有东西南北向啊，上下等等。但是以有部来讲，既然即为是最细的物质设法，所以呢，它是不能再去分解它，它本身呢也没有长短方圆等等，所以他讲说无有细分，他不能再去更细的去分解，那不可分析，不可睹见，不可听闻，不可尝嗅尝，不可摩触，所以说即为是最细色。好，请翻到第八页。那么有三种眼是能见到七即为所聚集而成的，称为一微尘。那他讲说这是眼跟眼识所取的设法当中最微细的单位。但是呢，也不是我们一般人的眼是只有三种眼。第一种是天眼。第二种是转轮王的眼。第三种是住后有菩萨的眼。他进此后有，他就能够登佛位的这样的一个后有菩萨，他的眼呢也能够见到由七即为而聚集而成的这样的一个最小的可见的一个设法。好，那么导师的著作里面也正好有对这一段文做说明。好，我们来看引文上面，引文上面的引文上面的倒数第三行后面，这些设法，除了无表色之外的这些设法，常是所得的都是众多积集的和合色，分析推究到不可再分析的，因此把它称为即为。那就如《大毗婆萨论》卷136所说的。那导师说，因为导师写的著作其实是很早的，那时候只有那种原子说了，不像现在越分析越细的。好，所以说导师提的著作是提到说这近于古代的原子说，那当然如果以我们现代可能就奈米啊还是什么更小的一个单位了。好，那总而言之，即为是物质中最小的单位，是一般眼所不能见，乃至于是身所不能触，那么也就是前五个感官所不能经验到的，不可再分析，不能说是方是圆。如果能可以再分析，可以说是方是圆，那它就不会是最小单位了。好，但是实际上即为是不能单独而住的，它也是不离执碍的。为什么呢？因为最小一个单位的设法最少有七个即为，中间一个，另外六个方位有六个即为，就是东西南北上下，那各有六个，这六个方位，那再加上中间那一个，所以就总共有七个即为。 好，那这是为三种眼所能见到的最细色。好，那么大概有这样的观念，我们来看普通讲一二婆沙的卷132的内容。刚才所提到的七维而成的一维层呢，即为彼此之间他们是没有接触的。那么原因他下面有讲，答因作是说，有看到吗？即为互不相触。原因是什么呢？如果接触的话，到底接触到是整个即为体，还是只接触到即为的某个小部分？那他个别来做说明，否定掉这两种可能性。如果是接触整个即为体的话，那么彼此接触的即为呢，整个就变成一个共体了。这个只能凭想象了齁，意思假设你们把每个拳头都当成一个即为，假设两个即为相接触的时候是接触到彼此间的整体的话，那么代表什么？两个是合成一体的。当然我们现在怎么去比都是只能接触一个部分啦齁。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只能去凭想象。假设 A 跟 B 两个接触的时候碰到的是彼此间的整个表面的话，那代表什么？两者应该是合成一体，你才能接触到彼此的整体。哦，片的意思，片触就是指彼此间整个都有接触到了。好，那这样的事实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会成为一体，彼此间还是有不同的个体。比如说这个两个就是不同的个体，所以这个跟事实相违背，所以是这种选项是被否定掉。好，那如果所接触到的是彼此间的某个部分的话呢，那么就会成为什么？就代表即为还会是什么？还某个部分有接触，某个部分没接触，就会刚才讲的它还是有长短方圆，那么就不是最小单位能够再分析。所以他讲说分处则有成，则有成有分失，难诸即为更无细分。即为是最小的，不能再更细的去划分，所以它不可能只接触一表面，另一表面没接触，所以两个选项都被否定了。那所以代表就是有部认为即为本身虽然聚集七个即为聚集成一个最小的一维层，但是彼此间是没有相接触的。那么他们之所以能够聚集，是由四大宗的封界来去让它摄持不散。那封界它的作用不只能够把物质飘散吹散而已，它有时候能够飘散，有时候能够摄持。它下面就有举例，结坏时是飘散，但是成结时呢，它是能够去摄持摄法物质的。好，那下面呢就还有一些讨论，我们这边就不细看了。我们来看大德的看法。是有大德等等都是主张即为彼此间是不相接触的，如果有接触就会有产生过失。比如说是有的认为说，若诸即为互相触者，彼应得住至后刹那。那么只要他有接触呢，他就会一直不断的有这种情况发生，他就不可能被怎么样，被分散开来。那么这个跟事实也是相违背的，所以室友的主张也是不接彼此间即为是不相触。那大德法鸠，这边的大德是指法鸠论师，法鸠论师也认为即为彼此是不相触。那么为什么在世间会说物质间彼此有相触呢？他说这个呢，只是在物质彼此之间合聚在一起的时候，随顺世间的假名给他说称为是相触的。那事实上真实意来看，彼此间仍然不相触的。好，那下面就有一些分别。那有四句分别中比较留意的，之所以要引用这一段文，有看到和合 这个语词，哦，和合这个语词。当一个和合物它要分散的时候，哦，那么他们认为这个是以假名相处为因而生于非处。哦，和合物是代表有假相处，那么因为离散之后就是什么彼此间不再相处了，所以称为什么生于非处。懂这个意思吗？答：有时是处为因，以彼此间有接触作为条件来去升起彼此间是不相接触的。这种情况是什么呢？这种事实上的情况就是本来一个和合物它怎么样要离散了，要分开了。哦，比如说假设啦，我把这三支笔捆在一起，原本是不是有触的，那我把它给拆开之后，它怎么样从原本的有触变成什么三者不再接触了，就是一个从和合物它要什么分散，要离散。好，那以此类推来看其他三句，就请大家自行参阅了。相由成，相由成是一个专有名词，它也是一种积聚物啦，也是一种积聚物。就像我们刚才说七个极为所积聚的，我们称为一为成。那相由成呢，也是不断的这样的一个积聚物。好，那么至于极为可不可见呢，那么阿毗达摩论师的正义是指一个单一的极为一般人是见不到的，所以他说是非肉天眼所能见。这边是指单一的极为，然后不是指刚才所讲的七个极为合聚在一起。单一极为是无由得见。好，那另外瓜胡二是引用大智度论，他去评破成立极为实有的内容，那么这个内容就请大家自行参阅了。好，请翻到补充讲义二的第14页。那么第14页的内容，我之所以引这一段，主要也是俱舍论本身，唐译本的俱舍论也好，陈译本的俱舍论也好，他都没有使用合集这个翻译词，他只有使用和合这个翻译词，那么引用了卷二的这一段文来作为证明。虽然标出体的字方，出体字的地方可能不是这么明显啊，但是应该还是勉勉强强可以分得出来，有一个又和合色许有分故相处无失，有看到吗？大概在俱舍论这段引文取中间的地方有一个字体稍微粗一点的，那么同样的下面有四句，四句就是刚才大毗婆沙论又出现的，它同样也是翻成和合，所以因此引了这段文，甚至在引文的最后两行所出现的又离即为无和合色，和合相处即处即为等等，这些内容我们往后详细的解释会再说明。我引证的目的主要是在边岸的地方，我下岸语的地方，陈译本的俱舍论以及唐译本的俱舍论这两个汉译本都没有使用合集，都是使用和合。好，那么因此呢，古德才会认为说众贤所使用的合集认为是婆沙的正义，是一种新的说法。那我们来先看我们中途古德的说明。刚才日本人临床快道已经有这样的见解，有这样的见解，那么我们来看中国古德的。那么第一个是先说明观念，这个是慧藻大师在成为世论的注解书了义灯来说明金部有部跟大圣对于极为的看法。有部认为极为是实有，但是它本身无方分，也就是说不能再切割成更细了。 那么这是有部，萨婆多就是有部，有部的看法，即为是实有，但是呢无方分。那么经部认为即为虽是实有，但是有方分。那大圣认为即为是假实是安立的，可以说他有方分，也可以说他没有方分。那为什么呢？那么因为什么能够知道说他是有方分也没有方分呢？因为在一个聚集的假设中，实际上不能说他有一个真实的即为，所以说他无方分。即为是被施设安立出来的，这我们待会可以看瑜伽师地论有做说明，当然刚才大智度论也有了。好，但是呢从假象来去拆解，拆解一个初法到细分来讲，可以说它有方分。那方分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方之分，那请看到15页，它是一个比较大的聚集物的设法的一个部分。那第二种含义的方分就是方即分。那么接着他就引用瑜伽师地论。好，那瑜伽师地论的引文就是取自于卷三本地分的这一段文。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内容。他说一个物质的聚集物中，于色聚中成无即为生。那么为什么会说呢？他说又非即为即成色聚，但由觉慧分析诸色即量边际，分别假立以为即为。意思就是说其实不是真的有一个实在的即为来去组合成一个物质的总聚体总合体，其实只是借由我们这样的一种意识的分别会来去把说一些设法分析到最小最小，那把这样的一个小单位施设假立为称它是即为而已。好，那接着他又谈到又色聚亦有方分，即为亦有方分，然色聚有分非即为，何以故呢？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即为本身就是分，这个边的分是指一色聚中的一个一个部分啊，一个一个小单位一个部分，所以说即为本身就是色聚中的分，那它是色聚所有。那后面的标点请稍微改一下，非即为复有于即为，中间的逗号请删除，然后句号请改成逗号。非即为复有即为，这是一句话，逗号要删掉，那后面的句号改成逗号。因为即为本身没有在更小的一个即为在它里面，所以说即为不是有还有细分。那么即为本身就是一个聚集的物质所有的细分，它已经不能再切割成更细，所以讲说它非，它不再有更细的即为，所以说即为是非有分。好，那么接着从补充讲义的五之一五之二然后六七等等的内容，这些标出体的地方，从结论上来看，不管是世亲所造的唯识二十论，或者是古德的一些注解，或者是陈那所造的观所缘缘论等等，从他们去评破合合跟合集都是怎么样，都是在不同的段落上个别评破这两种主张，所以我想我引用这些只是一个佐证啊，佐证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合合跟合集 是同样的一个观念的话，我频破的时候需不需要在不同的段落上来频破？应该是不需要。我只要讲说我现在所频破的是和，那么和集也是如此，我就不讲了。一般应该会是这样一种叙述的手法，多半会是如此。但是在我所提供的一些佐证上来看，唯识二十论也好，或者是陈那的观所缘缘论也好，或者是陈唯识论也好，他们都是在不同的段落个别去否定和跟和集。所以这个是我提出的间接证据啦，要去说明和跟和集可能是不同的观念。那当然可以看到古德，就是在这份讲义可以看到古德的说明，比如说我们直接看到第十八页最后一页，补充讲义二的最后一页了。这个是窥寂大师去注解陈唯识论，窥寂大师的陈唯识论述记，在解释论文某一段论文的时候，我们直接看到述曰的后面，此第三即为钟表，一音成六分难，又若无方分，即不能或和或集。和对古萨婆多失，集对新萨婆多顺正理失。那这边的古萨婆多主要就是指大毗婆沙论的正义为主。新萨婆多呢，他就明确的点出就是众贤的这一系。好，那下面也是如此，下面也是如此，在我有把它给方框起来的地方，就请大家自行参阅。那当然前面的页数啊，比如说五之二，也是同样窥寂大师注解唯识二十论也是如此。当然大家可以提出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刚才第一节课一开始也有提，古德所讲的是不是完全的正确，我们可以去考量，可以去检视，当然不是马上的否定或者马上的赞同，我们可以去检视。那这些内容只是我提出来的间接的内容，那么直接的内容是什么？直接的证据要去说明和跟和集可能是不一样的一种观念或者是主张，仍然还是要看回顺正理论的卷四那一段文。那一段文就是指导师所引用的上座势力罗多，我们刚才花了大概一节课的时间来去说明的这段文。好，所以再请大家拿出补充讲义第一份的第十一页。当然可以对照前导讲义四十二页，上座势力罗多的文，在众贤所引用的是在大正藏二十九册三百五十页的下栏，这在我们前导讲义有列出来，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补充讲义的第十一页的内容是从同样的他在叙述完上座势力罗多的主张之后，接着就是我们现在讲义补充讲义第十一页所看到的内容，所以他是从大正藏的二十九册三百五十页西栏，一直到完整的话应该是要到三百五十二页的 A 栏，但是我现在只引用了一部分来去看。好，接着他就讲说，今为彼论设坏法中，彼论是指上座势力罗多的论点，他的论义，他去破坏了我们对法中的正义，因此他讲说，故有智人不应心目，如果你是聪明人的话，你就不应该认定认可 上座势力罗多的主张。那接着呢，他就要叙述众贤就要叙述自家的正义了。接着他讲到五事不圆，非时有尽。原因是什么呢？何及即为，为所缘故。请先留意，这个是他的一个主张，他下面就会做说明。所以直接的讲起来，众贤认为五事所缘的一定是什么？时有尽。这样的时有尽是什么？是合集的集为，是合集的集为。如果以这句话直接表达的话，前五事所缘的对象一定是时有，不会是假有的，不会是假有。那么所谓的时有尽呢，就是合集集为的一个物质的一个物质。好，那接着他又提到另外一个原因，又五事生无分别故，不缘众为和合为尽，非和合名别目少法，可离分别所见乃至所处事成，以彼和合无别法故，为是嫉妒分别所取，五事无有嫉妒功能，是故不缘和合为尽。这边讲的五事没有分别，大家如果有学习成为世论、成佛之道也好，或者是大智度论也好，有三种分别有印象吗？第一种是自性分别，就是什么寻跟四，这个是五事有的。那第二种是随念分别，这个是意识相应的念，或定或善，或善就是说善心也有，那定心也有。那第三种是我们这边所讲的嫉妒分别，这个是唯有在善心的意，意就是指意识啊，才有这种嫉妒分别。好，那所以说五事无分别，主要是指它没有我们刚才讲的第三种嫉妒分别。好，那么所以从这段文来表达起来的话，大家先抛开到底和合和合集是不是一样，我们直接来看文的本身众贤的叙述。五事它是不圆，众为和合为尽，这个是众贤的讲法，后面有原因。他什么叫做非和合名别目少法，可离分别所见乃至所处事成呢？以彼和合无别法故，为是嫉妒分别所取。从众贤的表述，当然有很多我没有列出来，后面其实他有讲得很详细。他认为所谓的和合是一个假象，这样的假象当然是大家应该有听过导师讲的假必依实这个观念吧。意思就是说任何的假象在有部看起来，它背后必然是依于一个真实的法体。同样的，众贤认为上座所谈的和合这样的一个假象，它背后所依的实体是什么？合集的集尾。所以他说这个和合的名称不是离开了真实的合集集尾，另外有个法体，只是你在这个真实的合集集尾上，你怎么样，我们眼见耳闻等等所认知到的是一个和合的假象而已，我们一般人没办法去认知到合集的真实法体。他所要表达的是这样的含义。那这样的一个和合呢，所以他讲说不是离开了一个真实的所见乃至于所处的事可以去安立的。这个观念应该在中观中去评破的时候也常会使用了。好，意思就是说我举个例子好了，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我的名字叫释宗正。释宗正，以大家所，可能大家也有认识其他的释宗正，那我们姑且不谈。以现在来讲，释宗正这样的一个假和合相是安立在什么？我有所谓的色受想行识这五个蕴，而称为释宗正，对不对？释宗正这样的一个和合相，不是离开了色受想行识，而另外有一个真实的抓一个释宗正出来。同样的观念，意思就是说，我举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好了，所谓的诸行无常，无常这个理则，这个法印，不是离开了一切的有为法，而另外有个无常。所谓的一切法无我，一切法空，无我跟空不是抽离了一切法，另外有个空，另外有个无我，这个逻辑都是一样的，跟这边所讲的非和合明别目少法可离分别所见乃至所处事成，观念有点一样，当然道理不是说同等，但是观念有点类似，它的思维逻辑是一样的。所以就众贤来讲，所谓的和合物呢，它是唯有嫉妒分别所取，也就是说它只有善心的意，善心的意才能够去了别的。但是因为前五识它没有嫉妒的功能，所以众贤认为前五识它是不缘和合为尽。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下一页，请看到补充讲义一的第十二页。接着众贤论师继续来说明自己的主张。即诸即为何即安部，恒为五事生起一缘。一就是所依的五根，缘就是五事所缘的五境。无有即为不何即故，也就是说就众贤的认知，即为它都是何即的。好，那接着当然会有从另外一个方向来叙述，色有即为不合即者，是彼类故，亦属一缘。然五事生为用合即为所缘故，不缘彼起。不缘彼起就是说，如果真的有一个即为它不是合即的话，五事生也不会缘彼而起。他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五事生所缘的一定是限量境，五事他不可能，我不可能看到已经消逝在过去的色法，我也看不到什么未来还没有升起的色法，我所能看到的是什么？当下的。好，所以他下面就举例了，犹如虽有过去未来色等境界，以五事生为限境故，不缘彼起。虽不缘彼，这个边的彼都是指上面所讲的过去色或未来色等等五境，虽不缘彼，而那些仍然是五境所摄。好，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所举的例子，有部他们过去未来法体也是有的，所以他当然他是以自中的立场来举过去色等五，或者是未来色等五。五事生虽然不没办法去圆过去色或未来色等等，但是呢，过去色跟未来色仍然还是五境所摄，仍然还是五境所摄。意思就是过去色、未来色等等，它也是属于跟合集的现在色是同等类，只是一个在过去，一个在未来。那么合集的色是在现在，差别是在这样而已，类别相同，有点类似，但是呢它的差别是以过去未来来去分。好，那接着来看下面这一段最后一个小段落，又演示不缘和合为境。 以青等显色，以青等显色，应非实故。他这个先举出他的一个主张了，就是说以掩饰来讲，他是不去以和合的假象作为所缘境。那为什么呢？如果他会用和合的假象做所缘境的话，那么青黄赤白等等的显色，它就应该是假而非实了。当然我们先站在有部来看，青黄赤白这些显色是实有的，先知道这样的一个观念之后，他才会以这样的一种主张来去否定，才会以说青等显色既然是实有而不是非实，来代表来去证成掩饰它是不圆和合为净的。好，那他下面就叙述了，若掩饰圆和合为净，青黄等觉应觉定无。那原因是什么呢？青等不应是和合故。意思就是说，以众贤来讲，若是和合，如果它是一个和合相的话，那么应非实有。这个观念导师刚才也有提到，和合是假有，这个是大家共许的，有印象吗？导师刚才有提到，所以我刚才也有讲，这个是经部也共许，有部也共许，他们在假有中有一种是和合的假有，有一种是施设的假有等等，有很多。那么这边呢所提的就是和合的假有。他说如果你认为青黄等显色它是一个和合相的话，那么它就应该不能作为掩饰的所缘。所以他讲说事者显色亦假非实，那当然这个就跟有部的自宗违背了。好，意思就是说掩饰第一个为缘限量境，这个是怎么样立敌共许，你认为是正确的，我也认为是正确的，大家都没有异议。那第二个显色是实有的，你也承认我也承认，这个也大家都赞同。那所不一样的是，上座认为青黄等是和合相，对不对？为掩饰所认取。我们现在都可以看得到不同的颜色，这个就是所谓的显色，这个是事实，大家都不能否认的。重点是在于怎么样去诠释这样的一个显色的境界，到底是和合还是合集，这个是不同的主张说法。上座认为它是和合的假象为掩饰所缘，众贤认为和合既然是假象，就不可能被掩饰所缘取到，因为和合的假象是只有嫉妒分别才能够怎么样去缘虑的，嫉妒分别才会去缘虑的。那他下面就来做说明，无容掩饰不取清等，有意识能分别清。意思就是说，大家应该知道这个观念，我们掩饰眼耳鼻舌身前五识，很单纯的就是怎么样去了别境界。可是你能知道说这个是黄色，这个是白色，是有什么样的视觉，什么样的视来去了知的意识，掩饰它本身没办法去认知到这样的概念，这个是概念法，是由我们后人大家所共通认知的。这样我们这样的颜色我们把它称为什么？白色。那这样的颜色称为是黄色，这都是一种概念法。那既然是概念法，就是怎么样由意识来主导。好，所以他才会讲说，如果这样的一种认知掩饰不去取而意识能够去了别的话，这种情况是不可能产生的。你没有掩饰先来去摄取外境，让意识来进一步去分别，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的。意思就是说，假设我今天眼睛闭起来，你拿一本灯书跟我讲 这个是什么颜色你猜啊，我怎么可能会知道，不可能嘛，对不对？以正常情况啦，我们都是讲正常的情况，不要说那种有超于常人的那种事情。以正常的情况，他就讲说无容，无容就是不容许的意思，不容许说眼识没有去了别境界，就会有意识能够去分辨有青黄赤白这样的一种觉知产生，是不可能的，不容许的。好，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一种表述，从说若眼视缘和合为净，那青黄等觉因决定无，因为和合的境界是由意识所缘虑的，那眼视不缘，意识却能够去了别它是青或者是黄等等这样的显色，这样的觉知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这两行一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叙述，这样一个序列下来，来去表达出否定掉眼识是不会缘和合为净的。好，那最后一行，若言清等如和合者，其理不然，那以就胜意非许和合是色性故。圣意就是站在一个真实真正的道理上，这边的圣意是指真实真正的情况来讲，众贤认为他不允许一个和合的假象是具有这种设法的性质存在，所以你也不能主张说青黄赤白等显色是像和合一样。好，所以从这段文所描述归结上来看，众贤的认知是这样，五识是主张以合集为所缘境，而不会去也不能去缘取什么合合境。请问有没有人有异议？有没有人觉得说我在曲解众贤论师的看法，我是故意要把他们合集跟合合把它给认知成是不一样的两种主张？应该是没有啦，齁，我就先认定是没有。好，那接着来看最后更具体的，齁，同样是在这一段文，也就是我刚才讲到说算是这个论义的最尾声的地方，齁，那么在卷同样是这段文的352页 A 栏的地方，众贤他去评级上座，他所举的主他所主张的内容跟他所举的譬喻彼此之间是相违背的，中喻他是乖违的，是相反的意思。那他的内容就是一即为非一元体，众为和合成一元论，这个论就是指他的主张，他的论点的意思。那这句话是什么呢？这句话就是在我们的讲义前导的讲义42页刚才所看过的，前导的讲义42页二和合合集刮胡二导师评的第二个双圆圈的顺正理论卷四的引文，有看到吗？有没有看到类似的话？就是第一个点点点的前面，对不对？一一单一的集为个别个别的集为，不能作为所依所缘的个体。那么众多的集为和合，才能成为五识的所依跟所缘。这个是释迦罗多自己讲的吧，自己讲的。但是他的譬喻是什么呢？他的譬喻是什么？个别的盲人，一一盲人他是不能有见，那么众多的盲人也怎么样？不能有见，是不是中跟欲刚好怎么样？相违背。知道他违背在哪里吗？第一次离开座位， 一个是能成，一个是从正面上来讲，众为和合能够成所依所缘事。但是譬喻是说，众多盲人合集不能，对不对？不能有见。如果要看完整的论文，譬喻是在我们补充讲义3的第20页。这边的盲喻就是指补充讲义3页码第20第一段的引文，最上面这个页面的最上面第一个标楷体的地方，如盲一一各住无见色用，那么众盲合集见色亦无。但是呢，跟他的主张，跟上座的主张是不是相违背？违背吧。所以众贤才会有这样说，一即为非一缘体，众为和合成一缘论，对比盲喻即不相符，不符合。好，那你既然评破别人的主张，好，那当然你要检视自己的看法咯。他众贤这样叙述合集即为的，合集即为，此对盲喻理不相违。为什么会讲理不相违呢？众贤的主张是一个一个集为，他也能够成一缘事，所以众多的集为当然怎么样也可以成一缘事。那当然有人会反对，刚才不是讲说一个一个集为是怎么样看不到的吗？不能做所缘境。众贤他有做说明，所谓的看不到不是他不能做所缘境的最大原因，原因是什么？你的眼根能力不足。这个概念就像什么，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可以很清楚明了。大家都承认，但至少我们当然如果不是佛教徒，我们没办法跟他做说明了，这个是要站在我们佛教的观点。你们承不承认诸佛是大慈？承不承认他是大慈大悲大智慧？承认吧。那请问为什么我们都还是凡夫众生，还在三界轮回？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既然最慈悲最有能力最有智慧，他为什么不让我解脱？原因是他的能力不足吗？当然不是。原因是什么？是我们自己障碍自己，我们自己有问题的意思。同样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极为之所以不能被见到，不是问题不在极为的本身，问题在于什么？你的眼根能力不足啊，你不能怪极为不被看到啊。人家有能力的就看得到，他的论书里面确实有这样的文，确实有这样的文。好，所以众贤的看法，他讲说一即为可以成为所依所缘事，那么众多的即为也可以成为所依所缘事。所以这样的一种主张跟盲喻才是什么相符合的。一个不成，众多当然就不成，那一个成怎么样，众多也必然可成。所以才会是道理上符合，道理上才会符合。好，所以从这样的一种叙述上看起来，就是众贤对于使用和合的上座的主张是认为他所说是错的，但是他认为自己合集的主张才是符合世间所共许这个盲喻。因此最后的结论，最后的结论他讲，执一一为非可见者，众为和合亦因不见。如果你上座认为单一的即为不能被看见的话，那么怎么样，从众盲喻来讲，一个合集也怎么样，你应该也是看不见的。 从理论上啦，从你自己所举的譬喻来说明你的理论，照理讲会应该是这样。所以他讲说同盲欲故，如非色合的意思是什么呢？非色就是指什么？不是物质的东西。比如说星星锁，星星锁，你能看到星星锁吗？你的眼视看得到星星锁？看不到。一个星星锁看不到，你把100个星星锁集合起来，你看得到吗？仍然还是看不到。所以他才会讲说同盲欲或者是如非色合，你把所有的非色法的东西聚合在一起，单一你看不到，合体你仍然还是看不到，仍然还是看不到。好，所以他讲故五事生决定不用和合为尽，那然五事生必有尽，故以十法为尽义成。那当然这边的十法是指什么？就是众贤自己主张的什么合集，因为他前面有讲五事是以合集为所缘，他在我们补充讲义一开始就有讲了，就是补充讲义的第一份第11页，五事是以合集为所缘。合有吗？有印象吗？补充讲义第11页引文的第二行，他不缘非实有尽，所以他讲说这边是五事是以十法为缘为尽。那十法是指什么？就是指后面的合集集尾。好，所以归结以上的看法，从顺证理论的本文，众贤去反击，去评破上座势利罗多的看法，众贤本身认为和合跟合集应该会是不一样的概念。合集是一个实法，是众贤自己认可的，和合是在这样的合集实法上由意识所认知到的一个什么假象，这个是众贤的观点。当然他的观点是不是正确，那么是不是符合上座势利罗多本身的看法，这个是另外一个讨论的议题。那么我这边的观点是就众贤本身使用的语词上，从唐义的顺证理论来看，是可以应该可以很明确的看出他对这两个语词和合跟合集赋予不同的定义。这个是我的看法，那提供给大家参考。那当然我相信导师是有所依据，那也有他的一个理论跟他的说明。那么我这边只是提供另外一个思维模式给大家参考。好，那很抱歉有超过时间。那么今天的课程所说明的主题不多，但是我想要给大家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就是也许今天的讯息的量对大家来讲有点太过繁多了一点，但是最主要的观念就如上课一开始所讲的，学习中论也好，或者甚至学习其他的龙树论还有现在的聚色论，那么我们应该都抱持着一种很客观公允，而且不带有一些过去所学习的一些成见来去面对新的知见或者是事物，这样才能够比较完善或者比较完整比较正确的去理解。好，那么最后做回向请合掌。